好，这个时候是读经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们翻开圣经，圣经启示录，好，新约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三章第十四节，好，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好，由我来读，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眼睛，使你不能看见，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感谢神，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他今天的题目是无用的末世教会。我们请汉阳牧师。
弟兄姐妹们，感谢神啊！我们今天会看完这启示录的七间教会。或许在这七间教会里头，可能我们最熟悉的教会是老底家教会，经常用这个词汇叫不冷不热。不过有时候人生是这样的哈，我们越熟悉的教会，可能是我们最不熟悉的教会。我们越熟悉的教会，可能是我们最不熟悉的教会。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我们会用这个词汇叫不冷不热啊，信徒不要做不冷不热的信徒。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想一想，弟兄姐妹们，我给你三种温度，三种温度的基督徒：冷淡的基督徒，温暖的基督徒，就是不冷不热啊，有点温度的基督徒，还有火热的基督徒。其实最不应该要的是哪一种基督徒？应该是冷淡的基督徒。不过耶稣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耶稣说，我宁可你冷，我宁可你热，我都不要你不冷不热。所以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们，很有可能我们以往所以为的不冷不热，其实不是主耶稣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尝试来明白，到底我们的主在形容老底家什么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通过八堂的信息，从启示录第一章看到第三章啊，第一章是第一堂，第二堂到第八堂呢是那七间教会，在这七间教会里头，有五间教会是被神责备的，有两间教会呢是被神称赞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看这七间教会的时候，你发现这七间教会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其实有以弗所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周一到周六，甚至礼拜天的时候，可能有一天你真的放弃起初的爱，可能有一天你真的做以弗所人。可能在周一到礼拜天的时候呢，可能有一天你为主忠心至死，做士美拿的基督徒那无悔的教会。周一到拜天的时候，可能你做过别加摩、推雅推拉，甚至萨迪，跟随了世界上别的神明，而忘记了、放弃了我们的耶和华神、三一真神。甚至可能周一到周天的时候，其实有一天你什么呢？你虽然很软弱，不过你仍然持守这 你爱主的心。腓拉铁菲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可能有一天你会像什么呢？像老底家教会。这就是人生的复杂。拜一到礼拜天，我们的生命不是一条直线，拜一到礼拜天我们的生命就砰砰跳跳的，有时候晃到以弗所去，有时候晃到老底家去，有时候晃到腓拉铁菲去。所以为什么神在启示录里头前面三章在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教会生活，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会晃的，当我们晃到不同地方的时候，神往往鼓励我们什么？神说回来，用圣经的话说悔改，回来就有盼望，回来就有恩典。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封信啊，启示录是一封书信，它也是一封预言书，它也是一封启示书 apocalyptic material。 启示记得吗？它里头有很多的号码，里头很多的标志，里头很多的意象，所以你不能什么呢？你不能硬邦邦来解释的，你要明白这个题材本来就是这样，要有点想象力。所以这封信呢，从什么呢？拔摩慢慢的传了一圈了，传了一圈，最后一站是今天这一站，老底家这一站，老底家这一站。所以如果我们走进老底家的话，老底家是一个很有钱的城市，在这些城市当中呢，有贸易的城市，有消遣的城市，别加摩那个地方是能让人痛快的城市。不过你去老底家的时候，那个地方是金融城市。我们来看看老底家的城市长得什么样子，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这还没有看啊，好，这个幻灯好。所以当我们来看那个俏皮的东西啊，好，这是什么呢？这是老底家城市。如果这年头我们去土耳其的话，这是我们去老底家会看到的，这是他们的中央市场，中央市场。所以这中央市场很大，它长有112米之长，宽有60米。在这中央市场里头，你可以想象做买卖的人啊，什么都有，应有尽有。这是一个金融城市，所以它的中央市场根本不能小的，它是个繁荣的城市。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做什么呢？扩建。所以其实他们原本有一个中央市场，不过太小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央市场是什么呢？扩充的，更大的一个中央市场。不但如此呢，在这老底家的城市里头，有一条路。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条路呢我们叫做以弗所路，没有什么创新了，往以弗所去的那条路就叫做以弗所路了，从老底家西边一直走，你看那条绿色的线的话，你西边一直走的话，你就走到以弗所。这不是我自己瞎搞的，这是考古学家，这是这年头如果我们要去土耳其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呢行程，如果你有听过的话，叫做七间教会行程。有时候你会听到人家说，我去土耳其去参加七间教会的行程，基本上你走的路线就是走一个圆圈，真的走了一个圆圈所以这封信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圈圈的一封信到了老底家你就往以弗所去。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这就是以弗所路所以考古学家考古这老底家的时候，他们发现其实这条路还仍然保存着。如果你走到城外的时候，你发现在右下角有三个小半圈圈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那个路的门以弗所路的门。你说怎么这个路的门要蹲啊要爬的？不是因为长年累月沙土累积，所以这个这条路的门呢已经被遮盖了他们没有把它考古出来，他们就只保留了什么呢？只挖到那个顶而已。所以不过这条这个在这个道路上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这条路就当时的人他们往这以弗所去的那个地方。好，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说过老底家是一个金融的城市，金融的城市什么是一个金融的城市？金融的城市是一个你能用信用卡的城市，对吗？如果我说我去了一个金融城市，它不让我用提款卡，不让我用信用卡，你说这是金融城市吗？不是。你说新加坡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吗？一个城市啊，一个大城市，几百万人口的城市，不过你不能用你的信用卡的， 你不能用 Amex， 你不能用 Visa， 你不能用Mastercard， 你也不能用 Union， 不能，有吗？有这样的城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的，那个城市叫做德黑兰伊朗。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很久以前我去过伊朗，在德黑兰那边做工，所以我就假设了，我没有问人家，第一次去那个地方，我就假设了这个城市可以用信用卡。谁知道当天退房的时候麻烦大了，我的信用卡每一张都不能用。过后那个服务柜台的人觉得很奇怪，他说你给我们做什么？我们这个国家什么信用卡都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贸易制裁，美国给伊朗很多的贸易制裁，到一个地步什么信用卡都不能用。所以最后怎么办？感谢赞美主，哇，口袋里头拼命挖，挖日元，挖美金，挖欧元，终于凑一笔数目，还了饭店，从今以后再不敢回去伊朗。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一个金融城市。如果问大家，在今天哪一些城市是金融城市的话，你会提到哪一些城市？我们先从美国开始，最远，在美国你会想到什么城市？可能你会想到纽约，你会想到旧金山，你会想到芝加哥。如果你来到欧洲的时候，你会想到伦敦，可能你会想到瑞士的苏黎世。如果你来到亚洲的时候，你会想到上海，会想到东京，会想到香港，可能你也会想到新加坡。这些都是金融城市。只要你在金融城市，基本上你不缺钱的，你不缺钱，因为在这里呢，其实是钱储蓄最多的地方，钱储蓄最多的地方。以前我是审计师，我做银行审计师，我们做外审，所以其实我们审银行的时候，你发现很多银行我都没有听过的，做了审计师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银行，连荷兰的农夫银行都在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办事处，而且很大件，这就是金融公司，金融城市。所以第二节呢，我想和大家介绍另外一所城市，另外一座城市。这个城市也是金融城市，是老底嘉城市。老底嘉城市，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待会儿和我们的内容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来看第一大点。如果你有这周刊的话，就在周刊里头的这个大纲，我们来看第一大点。我们来明白，来认识事实真实。向谁呢？向谁来求事？其实我们要向那位耶稣。为什么要向那位耶稣呢？因为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你看第十四节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什么？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你看，约翰在形容耶稣。约翰形容耶稣什么呢？耶稣是那位阿门的。什么是阿门的？阿门是希伯来文，被翻译成希腊文还是阿门，被翻译到英文还是阿门，被翻译到中文还是阿门。感谢赞美主。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阿门的意思基本上是诚实真实。换句话说，你可以这么说，在这里约翰告诉老底嘉教会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听谁的话？听那位诚实真实的耶稣基督，听那位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那一位，听那位掌管万有元首的神。你要听他向你说话，他来了，他要跟你说话。换句话说，约翰在告诉老底嘉教会说，你们的教会很有钱。你可以想象，这金融城市的教会，这个教会不小的，这教会里头的亿万富翁千万富翁一大堆，所以你看，在这个教会里头，很多 VIP， 很多的部长，很多的医生，很多的律师，很多的企业家。不过在这里，你看主耶稣说什么？约翰怎么介绍？约翰说，其实那位最大的，他要向你们说话；那位掌管一些万有的，他要跟你说话。所以你们要听，要来到面前事实求是，要来面前来明白到底这间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约翰这样的介绍了耶稣。所以过后你看，约翰接着说，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来事实求知。 事实求知。为什么呢？因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要告诉他们一个真实，一个现实。他们要知道，从耶稣的口中知道，原来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原来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们，我们来读第十五节的时候，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和合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吐出去。如果你要用一个硬邦邦的方式来翻译的话，它听起来是这样的，听起来是，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多么希望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呕吐出来。 Vomit， 这不是吐痰的吐。当我们有时 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呸，这是耶稣讲的话，这不是耶稣讲的话，希腊文是呕吐。所以我们就来明白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弟兄姐妹们，这年头你喝不冷不热的水，你会呕吐吗？不会啊，不会呕吐。所以到底主耶稣在讲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话讲得这么重？而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请问老底家弟兄姐妹们明白吗？老底家弟兄姐妹们明白主在讲的话，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不住在老底家的文化当中，我们不住在老底家的城市里面。不过如果我们走进他的文化，走进他的城市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段话对老底家弟兄姐妹们来讲印象深刻，处处都是老底家当地的事情，处处都是。我们来开始，我们来走进这老底家的文化，老底家的文化。如果你去一个有钱的城市啊，你觉得餐馆多还是少？如果你来新加坡，我来新加坡是个金融城市，我告诉你，新加坡餐馆才十家，哎呀，真对不起，你要什么菜都没有，我只有十家，不可能的。金融城市，你基本上要几个米其林餐馆，基本上你可以找得到的，可以找得到。你去伦敦可以找得到，你可以去东京找得到，在新加坡你能找得到。同样的，想一想。如果这年头我们回到2000年前的老底家的话，我们在那边餐馆也能吃到好料，只不过在2000年前的好料呢，这年头不是我们的好料。有两道菜呢，在当时是什么呢？是昂贵的菜肴，昂贵的菜肴。这年头如果你来我的餐馆，我上那两道菜的话，你肯定来面部投诉我的，你肯定在谷歌骂我的。有没有猜猜那两道昂贵的菜是什么菜？那两道昂贵的菜是冷水和热水。弟兄姐妹们，坦白说，我们这年头喝冰水喝惯了，对吗？开冰箱就有冰水。最近去看冰厨，我跟我的太太吓了一跳。哦，冰厨还可以自动做冰，可能很多年前就有，我们只是老古董不知道。这年头我们活在这世界，我们喝冰水，我们喝热水，太简单了。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2000年前你想想，没有冰橱，没有冰块，如果我在一个没有冰山雪地的一个地方城市，我可以给你喝冰水的话，你想想这个冰水哪里来，这个冷水哪里来。最靠近的这个雪山的矿泉水20公里之远，如果我可以在老底家城市给你喝到最靠近的20公里之远的雪山的矿泉水的话，这代表什么？拿到了就快马加鞭，到了老底家当场送菜。有些日本餐馆是这样的，你去他日本料理，他告诉你，我们每一天的日本料理都是从东京进口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完全不冷冻的。都是 kikokikokikok 从东京飞来新加坡的，观念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日本料理很贵，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进去一个老底家的文化的时候，你来我的家，我能上这道菜叫冷水的话，你会觉得哇，我是贵宾哇，因为这道菜很什么昂贵。另外一道菜叫热水，现在弟兄姐妹们，这年头我们煮水太方便，一分钟就有热水了。不过那时候你要煮热水，真的要煮的，要木材，要人煮，煮了要什么呢？ 要蹲上来。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耶稣这么说，我宁可你做冷水，我宁可你做热水，因为在这些冷水热水在老底家的人的眼中，这些是很昂贵的，很昂贵的。那么你会说，这样那个不冷不热的水为什么不昂贵呢？不冷不热的水其实不是温度的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些水源呢里头太多矿物质，太多矿物质。给大家看下一个幻灯。你看这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当考古学家去老底家城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挖掘什么呢？地底下的水管。而他们发现这地底下的水管充满了矿物质。这符合什么呢？老底家的水源。水源。老底家这个城市他们出名什么呢？出名有钱。不过你知道吗？有钱买不到清水。老底家这个城市呢的水源，它上流是温泉，不过下来的时候，这个温泉不大不小，只是很难泡。不过下来的时候呢，它变成不冷不热。不过问题不是它不冷不热，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温泉的水是其实不能喝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喝过温泉的水吗？其实是不能喝的。其实当时他们怎么处理这温泉的水？可以拿来用餐。肯定不是昂贵的，因为在水管里头出来就是不冷不热的那个充满矿物质的温泉水。不过你知道这温泉水它的用途是什么吗？催吐剂。你是个庞大的城市，富有的城市，上菜不会两菜一肉的，不可能菜饭那种。啊，新加坡很多菜饭店两菜一肉。在老底家，如果我请你来我的家吃饭的话，哇，是大宴席，十多道菜。不过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怎么吃完十多道菜啊？如果真要尝，什么都尝一尝，什么都要品一品的话，那你就要什么呢？你就要有空间。这就是老底家不冷不热的矿泉水的用途，催吐剂。吃了第五道菜的时候，哇，受不了，太撑，你就喝一杯那不冷不热的矿泉水，恶心的矿泉水。喝下去的时候，你刚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吐出来过后，哇，很爽，你都空了，继续的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主耶稣在告诉老底家的弟兄姐妹们的事情。他说，你们原本应该做很昂贵的令人心中畅快的水，清水凉水，你们应该成为什么呢？使人康健的那温泉水。不过你们成为什么？你们成为了那不冷不热的恶心的矿泉水。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神在告诉老底家教会什么呢？在当时有一个金三角，老底家的这个城市，它北边有一个叫西亚波利的城市，这个城市背后呢是温泉。如果你要泡温泉的话，大大的温泉，享受温泉，热热的温泉，你去这西亚波利这个城市，你能泡温泉。如果你要喝清水的话，你去这东边的城市叫哥罗西城市，在那个地方你能喝冰山雪地流下来的什么呢？清凉的矿泉水，好像我们买的一罐一罐的清凉的矿泉水。不过讽刺的是，当你去老底家城市的时候，这个老底家城市的水源是不冷不热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走进这老底家弟兄姐妹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钱是有了，什么都有了，其实我们最不满意的，在这个城市里的我们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水喝，我们的水源不好，水源不好，我们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个讽刺吗？他们最讨厌的那个成为了什么呢？他们自己。主耶稣用他们的话来告诉他们说，你看你们成为什么样子，你们为什么成为一个无用的水，催吐剂罢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拒绝了我。待会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拒绝耶稣。所以这是主要我们知道的事实，真实。主接着这个真实让他们什么呢？看到他们自己是需要求救的。这就是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来到第三大点，我们不只向耶稣基督事实求是， 我们不只是向耶稣基督来到面前求知之事，即使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来求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第十七节怎么说，这老底家人说的话，他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赚到钱了，我什么都不需要。但是耶稣说什么呢？你却不知道你自己是那困苦、那可怜、那贫穷、那瞎眼、那赤身的。第二点呢，在这里呢，你特别留意最后那七个字，在这里说到贫穷、瞎眼、赤身。亲爱的姐妹们，这符合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吗？不符合，他们是个有钱的教会，不贫穷。但是耶稣在用讽刺的话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以为你们赚到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其实是贫穷的。你要知道老底家城是多么有钱吗？多么有钱啊！在主后60年跟61年，在当时这土耳其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地震，很多很多的城市都遭殃。所以这凯撒，罗马凯撒大帝，他就说我要救济这些不同的城市，所以他就说好，我就要拨款来帮助他们。当他问这老底家城市的时候，你知道老底家城市做什么吗？他说钱免了，我们不用你的钱，我们很多，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城市再次靠着自己的钱财修复起来。听起来耳熟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过去2年的时候如果世界卫生组织说新加坡啊，你们要不要口罩我给你啊，新加坡你们要不要消毒液我给你啊，要不要疫苗我给你啊，请问新加坡说什么？新加坡说我不用了，真的不用啊。东京说我也不用了啊，上海说我也不用，我们够，我们自己可以有钱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有钱的城市。不过在这里讽刺的事情是，神说什么呢？神说你们以为你们赚到钱了，不过那个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其实你们很贫穷的。你们不只是贫穷，你看最后第二个形容词，他说你不只是贫穷，你甚至是瞎眼。你有想过为什么神要说他是瞎眼吗？因为其实在老底家有三个很大的行业，三个很大的行业。一个行业是金融行业，赚到钱。第二个行业是什么呢？药物的行业。老底家有土产，这两个土产呢是医药的土产。这两个土产，一个是耳朵的膏药，另外一个是眼睛的膏药，非常著名。人家去老底家会买治耳聋的还有治眼瞎的。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的讽刺是什么呢？讽刺是老底家人说什么呢？我的孩子从小我就跟他涂那个药膏，你看眼睛多么的明亮不像这个瞎眼猫一样，拿掉他800度的眼镜什么都看不到了。不是不是，新加坡人，我们老底家人眼睛很清楚的，我们有这个药膏，我们看东西很准确的。不过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以为你看很准确，其实你瞎眼了，你不知道。那你说第三个行业是什么？第三个行业是纺织行业。在老底家，它的纺织，它是一个纺织中心，不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纺织中心。老底家这个城市出名一种动物，这种动物很特别，就是在老底家那个地方有这个动物。这个东西是全黑色的绵羊，全黑色的绵羊。如果你问老底家的百姓，他说哎呀，黑白的参参的颜色我们不喜欢那灰灰的我们也棕棕的，我们什么呢？我们的土产是全黑的，全黑的。这年头年轻人什么呢？很喜欢黑色的。昨天晚上我去一个英文部的一个崇拜他们青年人的崇拜我进去的时候哇，看怎么都是黑黑的。像我问一个青年人说为什么你们都喜欢穿黑色，他说你不知道吗？这黑色是酷的颜色。还好昨天我穿黑黑的也挺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老底家的城市他们告诉你说，你知道我们这边的城市，我们不怕寒冷的，我们不可能赤身露体的，求求你，全世界上的人没有衣服穿，我们不可能赤身露体的，全世界上的人眼瞎，我们不可能眼瞎，全世界上的人贫穷，我们不可能贫穷的，因为我们是个金融中心，我们是个药物中心，我们是个纺织中心。你看 耶稣做什么？耶稣就拿这些东西做反面教材。他说，讽刺的是，即使你是贫穷的，讽刺的是你是眼瞎的，你是赤身露体的。你说有可能吗？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最近我得处理一个教会的别的教会的一个家庭的问题，所以住的是洋房，开的是名车，所以你在外面看的时候，你说哇，这个家庭会有什么问题呢？从外面看，这应该是幸福美满的家庭，资产百万，我不知道多少。所以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亲爱的姐妹们，他们告诉你，我是赚到钱了，我是身体健康，我是衣服温暖，不过我的家庭是很悲哀的，我的家庭很贫穷，我的家庭好像眼瞎一样，我的家庭甚至什么呢？很寒冷。为什么？他们的儿子拿着菜刀要砍爸爸妈妈，最后不敢砍，就拿着菜刀刷沙发，把他沙发几千块钱的沙发刷烂了，恐吓他的父母亲，说你们再让我生气的话，再不听我的话的话，以后我就真的拿着菜刀砍你。所以父母亲说什么？问你说，其实我们什么都赚到了，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可以买，可是这件事情，我的儿子的心我买不回来。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主在告诉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事情。他说什么呢？是的，从物质的角度我们非常丰富，不过在心里呢，其实我们什么呢？我们拒绝上帝了，我们已经远离神，我们已经跟神说我不用你了，我可以自备，我可以自立，我可以自强。不过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其实你错了，你不是自备，你不是自立，你不是自强，你是自私，你是自高自大自满自我什么呢？甚至是自信，这条路是自杀的路。如果你要关掉教会的话，你这样肯定得关掉教会。教会只要说一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是有钱的教会，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教会，我们不需要上帝了。我们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们不需要你，你去烦那些，你去忙那些穷苦的教会吧，软弱的教会吧，贫穷的教会吧，我们这里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钱都有了，我们自己可以自备自理自管。弟兄姐妹们，这间教会完蛋了，完蛋了。这间教会就好像什么呢？主吞下去的那不冷不热的矿泉温水吐出来没有用了，这间教会真的没有用。这就是主在告诉老底家教会的事情，而这也是主在警告我们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多数是可以赚到钱，我们多数是可以三餐温饱，我们多数的人没有赤身露体，我们多数的人生病可以看医生，我们多数的人银行储蓄是有一些钱。不过当我们有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什么呢？可怕的念头渗透我们的心，不用神啊，神我不需要你了，你去忙别的人吧，我自己可以顾自己，我独立了。今天就讲这种独立是很可怕的，不可以有的，我们整辈子是依靠神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怎么呼吁他们，我们的主知道他们的情况。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我们主用什么呢？他们熟悉的东西全部反过来了。第十八节很有趣的，你看主说什么呢？我劝你，我求你，向我什么呢？买那火炼的金条。哎呀，开什么玩笑，金融中心跟你买火炼的金条？耶稣在说什么道理？耶稣在告诉他们说，在我这里有最棒的财富，最棒最纯的金条是在我这里。主耶稣还没有完，主耶稣说什么呢？他接着说叫你们富足，在我这里你可以买白衣，不是黑衣了，白的更宝贵，让你穿得暖。在我这里什么呢？在我这里你再也不用赤身羞耻了。在我这里你可以买药，眼药，买什么呢？擦你的眼睛，使你看见，最有效的膏药在我这里。你回来我这里，你会什么呢？你生命开始会丰盛起来，在我里面有最好的丰盛，在我里面有最好的医治，在我里面 有最好的温暖。这是我们的主在告诉老底家教会弟兄姐妹们的事情，在劝他们说回来回转，不要远我，不要离我太远。而这跟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是一样的。以赛亚先知在55章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用用钱来买最纯的金条，我们不用钱来买那最温暖的白衣，我们不用钱来买那最有效的药膏，我们用什么？我们用信心。所有的人都有信心，所有的人都可以来，都可以来得满足。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呼唤我们。我不知道你的心到了什么地方，不过如果你心真的这么想说，神啊，我越看我的银行账本，我越觉得好像不太需要你了，神，你帮我帮够了，我也不好麻烦你这么多了，以后我有事情再来找你。亲爱的姐妹们，不可以这样想，因为这样想耶稣基督不喜悦。他说你要这样想的话，从那时开始呢，你就成为一个没有用的基督徒了，神所不要的基督徒，甚至这间教会也可以关掉。好，这是第三大点。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的主要我们什么呢？要我们求饶，事实求饶。知道了这事实过后，我们要因着这事实而来到神面前来求饶。第十九节这么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要悔改。换句话说，你要认真，你要悔改，因为神已经警告你了，他会管教你，他会管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的主在给老底家弟兄姐妹们一个警告。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听到这堂信息，可能你会不喜欢啊，怎么这个传道人在台上讲不好听的话？不过你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警告好过什么呢？好过管教。我搬家的时候，几个月前搬家啊，搬家的时候，小朋友问我，这条细细长长的东西要不要带来啊？带过去，哦，这条细细长长的很宝贵，要带过去。细细长长的藤条，藤条，不过有用过吗？没有用过，为什么呢？因为这孩子们很聪明，警告了，他就回转。他说：“你不听话的话，我要使用我的法宝。”他说：“哦 ，OK， 不要玩了，快点快点，听话听话。”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老底家，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听到神的警告的时候，我们回转，认认真真，热热心心的来回转，这是求饶，求饶。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我们跟神求和，那和好的那一幕是很美满的。你看第二十节怎么说？第二十节这里让我来读给大家听。二十节这么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亲爱的姐妹们，这不是传福音啊！亲爱的姐妹们，这是耶稣向一群基督徒说话。不过在这里是很悲哀的一个局面。怎么悲哀？耶稣在什么门外叩门？耶稣在教会的门外叩门。耶稣在老底家教会的门外叩门。教会的主人是谁？耶稣。教会的主人在外面，他在外面叩门，他在外面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开门啊，开门啊，让我进来。要简单想一想啊，想一想。当然我们不是说牧师是教会的老板主人，不是啊，不是。不过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啊，打个比方，甚至我们说伟豪牧师啊，他今天在乌兰讲道，下周伟豪牧师来的时候，我们说哦，有探子在外头，伟豪牧师来了，赶紧锁门啊，伟豪牧师在外头敲啊，玻璃门敲啊敲啊啊，你觉得合理不合理？这很悲哀啊，教会的牧者竟然不能来教会。如果你觉得那个悲哀的话，在这里其实更加的悲哀。教会的主人在教会的门外叩门。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想你是耶稣的话，耶稣的教会，耶稣家里的人把教会的主人放在门外，你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一把火把他们全烧死。不过你看主说什么？主说：你让我进来， 我要和你，我要和他一同坐席。什么叫做得胜？得胜很简单啊，你让耶稣进来。你看到耶稣的温柔吗？而在这里主耶稣说，我甚至要赐给他我宝座上和我一同同坐，和我一同得胜。不只是我的宝座，我要赐给他我父的宝座上和他一同同坐一般。圣灵所向众教会说的话，我们有耳的都当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我们其实常常冒犯他的。不过我们的神是恩待我们的神，如果您不看到看不到恩典的话，在这里就是恩典的那一幕。我们把教会的主人逐到外头，不过当我们让他进来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他说他饶恕我们，他和我们和好，他和我们坐下来一起吃饭，他称我们为得胜者。哇，你说怎么得胜？我又没有为主受苦，我又没有为主受迫害，我为主做什么？我只是让主进来，我只是让主进来成为我生命我所需要的那位神。我让主进来，我告诉神说，神我说错话了，我不应该说我富足了，我不应该说我不需要你，我应该说什么呢？我永远是需要耶稣的，而这是我，神我让你进来。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完这堂讲道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而这事实就是从耶稣基督口中让我们看到，原来那老底家的情况也是我们的情况，而原来我们的神仍然以恩慈待我们，原来我们的神还在什么呢？教会的门外叩门，他要进来，他和我们，我们和他一同坐席。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走完这末世的七间教会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真像这七间教会。有时候我们像这无情的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求主饶恕我们，求主饶恕我们，我们确实有时候我们舍弃了那起初的爱。有时候我们像那无形的别加摩教会，那个享受放荡的教会，求主饶恕我们，让我们回来，回到那圣洁光明的道路上。有时候我们确实像推雅推拉教会，甚至像撒提教会的时候，那引进假教师进入我的心中，不告诉别人原来我偷偷的跟随别的假教师假先知的时候，求主饶恕我们，我们快快的回来，不要跟随他们，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有时候我们像那老底家的教会，我们告诉心中暗暗的告诉神说，神啊，你靠一边吧，神啊，我不需要你了。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回来，我们跟主说，主啊，求你饶恕我，不要让我像那无用的老底教会，要我像什么呢？要我像那无悔的士美拿教会，为主忠心，至死忠心。要我像那无知的腓拉铁腓教会，那间教会虽然软弱，不过他继续持守他当初所相信的神。亲爱的弟兄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生我们像什么呢？我们一生就像待会我们要唱的诗歌的副歌里头所说的，我们一生我们常常就近主羔羊，我们一生我们常常俯伏在十字架之旁，我们一生我们常常深痛悔，我们一生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求救主，求救主拯救我，求救主使我安康。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我们一起起立来思想来唱。